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。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不忘我们来世的真愿与使命，作者海外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7日。我在少年时代走入大法修炼，现在已经步入青年，希望将最近修炼状态与各位青年大法弟子交流，互相鼓励，共同精进。虽然我大学是来到海外上的，周围有许多同修，但是我的生活圈子内大部分都是常人。刚上大学的时候，我想，既然我是要来救常人的，为什么不与常人多交朋友，让他们知道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样的，大法弟子到底是什么样的。如果他们信赖的好朋友就是一个大法弟子，那他们不就会更容易了解并接受真相吗？秉持着这样的想法，我在大学期间和毕业后在常人工作单位都交到了许多好朋友，他们基本上对大法都持正面态度，有的去观看过神韵艺术团的演出，有的去看过真相电影，看过之后反应都很好。因为这样的经历，让我觉得我可能就应该在常人中修炼，用跟常人交朋友的方式去救人，讲真相。但是身处常人社会的大染缸，我非常容易放松自己的修炼，再加上长期跟常人朋友相处，我不知不觉开始用常人的方式思考问题，衡量得失。大学毕业后，我跟身边的朋友谈论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未来。虽然表面上我还是想着常人中的高学位对以后证实大法会有帮助，但是我已经产生了对美好未来生活的强烈执着，再加上身边朋友的不断鼓励，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常人中学术上的认可。渐渐的，我觉得为了自己的未来与梦想而奋斗拼搏，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最应该做的事。这样的状态从今年四五月左右开始，一直持续到九月。因为不知道能不能申请到更高的学位，我每天都生活在焦虑之中。每天下班回到家，我都感到无比空虚，干什么都提不起劲来，只有通过看各类电视剧来麻痹自己。那时候我的朋友看到我这么焦虑，有的甚至还劝我尝试使用大麻或者类似的药物。我虽然立刻拒绝了，但为了缓解内心的不安与压力，我总喜欢跟他们一起出去吃喝玩乐。那段时间学法发正念的时候严重走神，去景点讲真相也是能不去就不去，早起练功更是少得可怜。今年夏天，我去了一趟远途旅行，回来就出现了中共病毒的症状。我当时就觉得这肯定是宵夜，修炼人怎么可能会得中共病毒？但周围同事看我嗓子哑了，都显得有点顾虑，委婉地问我这些症状是不是因为外出旅行的原因。为了不让他们担心，我买了快速检测剂， 结果测试显示中共病毒阳性。这个测试结果好像一记重锤，让我意识到自己的修炼一定出现了严重问题。居家隔离的时候，我学了各地讲法十一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，不学法嘛，常人的执着也会多起来了，越来会越突出，你也越来越像常人一样，给人的感觉也不像修炼人。我意识到造成我修炼状态这么糟糕的最大原因，是我这几个月来学法严重不入心，走形式，因为不在法上思考问题，只能按照常人的理去想问题。由于长期像常人一样思考问题，我觉得好像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就是一个美好的梦想，所以为了这个梦想不断付出努力就成了理所应当的事。居家隔离期间，通过静下心来学法练功，我觉得这所谓的梦想也不是那么重要的事。以前我觉得无比重要的学位与未来，突然之间变得好像轻如鸿毛一样。只要能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，没有常人中美好的未来就没有吧。居家隔离的另一个感受是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。每天除了学法练功，其余都在帮项目做事，在远程做一些常人工作的事，好像一天就过去了。想到这几个月来，我每天下班回到家就把包一扔，埋头开始上网看韩剧，真的无比悔恨。五个月的光景，能做多少救人的事，能有多少提高自己的机会，我都统统错失了。满心都是自己的未来与学业，忘记了自己来世的真愿。写下这篇交流，也是希望提醒各位青年同修，我们在大法中得到智慧，也许在常人中自己的专业中都小有成就，也许在旁人看来有着光明的未来，但是我们千万千万不可忘记自己来世的真愿与使命。在常人中做一个好朋友、好同事、好员工，都是我们证实大法的一部分，是应该做的事。但常人中的事不是我们首要的责任，我们来到这世间是要修炼的。希望我们不要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悉心保护与期望，共同精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青年同修不再辜负师父的期盼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11月28日。我是一名走过弯路、摔过跟头又重新走回修炼的大法弟子。写出这篇文章的目的，就是想给那些和我有着相似经历的同修们一点参考，希望同修早日醒悟，重新回到大法中来。我是跟随母亲从小得法的弟子，因为当时年纪较小，对法理解不深，只是知道大法好，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。虽然跟着母亲学法练功，但并不知道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真修实修，这就导致了从法理上离大法越来越远。渐渐的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毕业之后开始接触社会，受到社会上的干扰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大，也就逐渐的迷失自我了。现实中的名利情的诱惑使我误入歧途，成了一个争名夺利、情欲满身的常人，为了利益什么都敢做，为了满足自己的面子心、显示心，活得勾心斗角。因为受到现代变异观念的影响，对待感情也十分放纵，大有游戏人间的态度， 也因此造下许多业力，越在常人中沦陷，离法越远，最后就彻底不修了，功也不练，法也不学，师父要求做的三件事也不做了，整天想的就是怎么能挣钱，怎么在社会上有地位，怎么能在常人中过上好日子。师父慈悲，曾多次点化我，可惜当时的我完全不在法上，根本不悟，愧对师父的一片苦心。就这样在社会上浑浑噩噩多年，错过了大好机缘。事情发生转机是在我怀孕六个月的时候，我出现了常人所说的面瘫的症状。因为当时的状态和心性有限，我就直接去了医院。到了医院之后，医生诊断就是面瘫，嘴歪眼斜，当时真的不知如何是好。医生说只有一种办法，就是针灸，但是我的面瘫比较严重，具体几个月能恢复也不确定。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我委屈地掉了眼泪，难道我这么年轻以后就这样嘴歪眼斜的生活吗？因为常人得了面瘫，即使好了也有后遗症，嘴和眼也不能完全复原。为了解除痛苦，我也只能针灸治疗了。于是我每天去医院扎针、放血、拔罐、理疗，折腾了好几天也不见好转，每天被折腾得身心疲惫，苦不堪言。去了几天医院之后，实在坚持不下去了，就和母亲说，我不扎了，我想回去和你学法练功，常人的办法根本救不了我，只能求师父了。母亲看我很坚定，就同意我不治了，带我回家练功了。我练了七天功，面瘫的症状就消失了，和正常人一样了。感恩师父慈悲，又为弟子操心了。就这样我好了，但是很遗憾没跟医院大夫讲真相，辜负了师父的慈悲的心，没有让更多的众生得到救度，没做好，对不起师父。大法的神奇，师父的救度，让我又接上了圣缘，重新走回了修炼。之后的几年中，虽然修的也是磕磕绊绊，但是再也没有离开大法。渐渐的也知道修炼要提高心性，遇到问题找自己，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也努力地做，随着背法学法也能悟到一点法理了，在常人中曾经放不下的东西也看淡了。过去的我性格强势，脾气暴躁，说话尖刻，经常指责抱怨丈夫，如今也知道修自己了，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别人的辛苦和难处，对公婆多年来的怨恨也都化解了，不再是冷言冷语、摆脸色，能够体谅老人生活的不易，与他们和睦相处，不再计较个人的得失和受到的伤害，因为我知道了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。看到我学大法之后的变化，丈夫和公婆都支持我修炼，因为我的修炼，家庭矛盾、水火不容的日子没有了，他们也是受益者。修炼后，我的身体健康了，家庭生活和睦了，在常人中的那些坏习惯都没有了，只有大法才能真正的改变一个人。人中的名利情都是阻挡我们回家的魔，人世间的一切就是一场梦，梦醒了，什么都是假的，何必对着虚幻的东西抓住不放呢？有没有又如何，终究是一场空。别再被常人中的假象迷惑了，今生我们能得到大法，就是最大的福分和财富，能和师父同在一世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就是最幸福的。虽然正法进程在加快，时间也越来越短，但是我想这万古机缘我没有错过， 只要一天没结束，我都有机会。师父比我们自己还要珍惜我们，别再辜负师父的期盼，别让自己的生命留有遗憾，赶快回到大法中，师父在等着我们回家。就在我准备提笔之前，师父为了鼓励我，又给我展现了一个神迹。此前我发正念的时候，墙上的挂钟慢了，我悟到是我修炼该精进了。我心里想发完正念把它调准，等发完正念，我一看时钟，正常了，准了，一分钟都不差了，叩谢师父。层次有限，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